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11号，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多位高官一再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共应该区别对待，并警告中共是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核心威胁，而这一点正在西方世界形成共识。意识形态上，这个极权政治
对民主制度的污蔑和渗透是一种危险，对自由民主价值观是一种危险，经济上的过分依赖是一种危险，所以现在这个西方自由世界正在形成共识。特朗普总统数次提出美国会结束对中国的依赖，而北京也突然宣布更新技术出口管制清单。 美中经济有没有双向脱钩的可能？苏州市推出文明码，通过给民众日常行为打分，实施与利益挂钩的奖惩。批评者称，这是大数据监控的最新发展。在美中陷入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紧张关系之际， 如果说华盛顿和北京的政治言论有一个焦点，那可能就是一再提及的中国共产党，英文的首字母缩写为 CCP。南华早报周日的文章说，尽管北京称赞中共是中国取得所有成功的原因，从推动经济增长到抗击新冠疫情流行，但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中共是当前世界秩序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威胁。大选前几个月， CCP 中国共产党出现在特朗普官员有关华为、新疆和香港的大多数政策公告中。孰是孰非？美国之音采访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和主编曹雅雪女士，听听她的分析解读。
近来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美国官员多次表示，他们正在寻求将中国人民与中共完全区别对待。 同时呢，美国官员特别是美国国务院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美国众院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禁止联邦政府称习近平为总统，以免出现习近平是民主选举当选的错觉。曹雅雪女士，您认为这是美国人企图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吗？
不是，这个呢是美国这一届政府校正对华关系的一个征兆之一。 其实实际上就是校正历来的一个错误的叫法。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于一切，对吧？共产党也是这样告诉老百姓的。那么政府呢，它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一个执政党外的一个政府，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领导党的也是领导政府的。我们知道各级党政、党政官员，他根本就是不分的。 那么总统呢，一般来说是政府首脑，总书记呢是共产党的首脑。我觉得这个问题，中国人只要问自己两个问题就很清楚。你在中国国内的话，你听过习总统这个说法吗？从来没有吧？中文对政府首脑的称呼是国家主席，那中国人可以再问问自己，权力是在总书记那儿呢，还是在国家主席那儿？ 国家主席是不是只是个没有实际意义的一个称号呢？我想小学生都知道答案。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做这样一个校正呢？它是要改变一个错觉，因为在民主国家，总统是民选出来的。美国政府现在改变对习近平不叫习近平总统，在英文里面这个才区别得出来，它是为了避免给人留下 中国政府习近平他是一个民选政府的错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上讲究正名，你把习近平称为总书记，这才是正名，这才是他真正的称呼，跟妖魔化完全无关。中国人中国官媒不也天天习总书记起总书记的叫着吗？所以我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有人会认为把习近平叫成习总书记在英文里面是个妖魔化？不是这样的，仅仅是一个校正。
那么北京对蓬佩奥等人近期对中共统治中国合法性的挑战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习近平在上周四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在试图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得逞。习近平随后以5个绝不答应回击美国近期对中国的全面施压、外交孤立以及蓬佩奥等美国高官对中共的集中抨击。习近平说，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对于这个绝不答应，您的看法？
对，美国最近几个月呢，就是蓬佩奥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局长都接连发表了有关中国的讲话，对吧？他们呢就美中关系的各个层面，他们每个人做了不同的探讨，但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这个区分我们从中共的反应来看，似乎刺痛了中共的神经。那么我们也知道，最近以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连篇累牍攻击蓬佩奥国务卿，已经到了下流无耻，到了这个泼妇骂街的水平，说蓬佩奥是人类公敌之类的。很简单，我就想问一问美国之音的中国听众，我们问你们几个问题，如果你的答案都是不，那你跟中国共产党真是半毛关系没有。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你选举出来的吗？你投过票吗？第二个问题，中国人大是你选出来的吗？全国人大由你投票选出来的代表吗？第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出台政策有跟你商量过吗？要拆你的房子、要修大水库让你迁移，诸如此类的征用你的土地，诸如此类的各种政策有跟你商量过吗？第四个问题，你能顺畅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意吗？你表达不满意的时候，不管你是网上发言还是游行集会，会发生什么情况？你能表达吗？我就想问美国之音中国听众这四个问题。如果你四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那你就是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空间。那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能隔裂开呢？那你不就是被中国共产党绑架的人吗？中国人民。对，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我还想说的一点是，共产党为什么对这个说法，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很担心呢，很着急呢，很要去绝不呢，绝不答应呢？他为什么不给中国人民提供一个机会去说绝不答应呢？而是由总书记这个非民选出来的总书记来说绝不答应，这种绝不答应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始终是听不到中国人民的声音，这才是问题所在。他们怕中国人民觉醒。
南华早报有报道认为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硬策略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有一个引号，就是说一党制与否，对我而言唯一重要的是经济，尽管我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但是好像看来对一党制不那么在乎。您的看法呢？
南华早报采访了谁我不知道哈。这种说法是这个中共宣传的一贯的一个 talking point， 就谈话要点，就是说老百姓，我只要把经济搞好了，老百姓就会满意我一党执政。啊，这就是一个猪圈理论，我叫它，就是猪我喂好了，你们就什么都不要抱怨。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共产党一直以来很多年以来向中国人民灌输的一种说法，就是只要吃饱穿好喝好生活好，那么其他政治权利都不需要。那么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是否会影响到中国普通人呢？会的。美国现在采取的全盘的对华政策的调整，这包括在经济贸易上、政治上、外交上、文化各方面调转这个 很大的船头。它的核心原则很简单，就是对等两字，在各方面实行对等。这个制度的调整会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尤其长期会对普通中国人发生很大影响。随着供应链从中国的转移，与中国所谓的脱钩逐渐的继续脱钩的话，那么首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就是在沿海地区很多工厂关闭，订单不足，因为工厂都搬走了，还有更多的美国公司要么搬出中国，要么搬回美国，这就是影响到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不说大的，就说小的。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中国来美人员的签证降低了99%，基本上就等于没发什么签证。这当然是疫情的一个直接结果，但是你看着吧，以后中国人大批涌入美国的这种情况会受到遏制。
对，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也是引述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国问题专家石英红的说法，他说呢，这个特朗普和共和党正在将关于中国的辩论作为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日益意识形态化的一个问题。那么您认为关于中共的这个定性的问题呢，只是美国大选的一时问题呢，还是说这个美国现在对中共的看法彻底改变了，或者说醒悟了呢？
这是一种醒悟，这个醒悟还在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啊，这些人大的这些专家，美中国大学的那些专家，所谓是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做学问的诚实，他们都要按着党安排的，不管是党直接指令的还是潜意识的，他们都要按照党的说话方法去说。那么现在想宣传的就是啊，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攻击只是这个大选的一部分，大选过后就一切照旧，不是这样，这也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和今年通过的哈，这个香港自由法，对吧？然后穆斯林这个维吾尔人在新疆的这个法律，这几个法律都是在国会获得两党全票支持，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国会两党之间不管怎么争斗，在对中国问题上已经在形成共识，即使拜登上来，这个大势也不会扭转。再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说中国现在很可能抱着希望，希望拜登选，因为2008到2016拜登和奥巴马政府这八年期间是的确是中国在美国扩张的一个黄金八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八年正好也呼应了中国的，就是2008年以后有钱了，那时候，而且那时候我不知道听众还记得不记得，中国一直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说中国现在有几个自信，什么制度自信，这个自信那个自信，所以和那个自信期是重叠的这八年。那么这是美国现在的情况，我认为即使拜登上台，这个大势是不会扭转的。再一个就是欧洲，我们注意到王毅最近去欧洲访问，是步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的后尘去的，就是想去扭转，想去把欧洲去再抓紧。但是呢，我们这次不管从欧盟官员的谈话，还是从德国外交部长的谈话，还是从捷克议长去台湾访问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欧洲也在校正对中国的关系，欧中关系。总而言之，西方民主国家在欧洲和美国现在已经在清楚地意识到，而且这个意识还在进一步加深，并且带来政策上的改变。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这个集权政治对民主制度的污蔑和渗透是一种危险，对自由民主是价值观是一种危险，经济上的过分依赖是一种危险。所以现在这个西方国家，西方自由世界正在形成共识，从共识落实到政策上可能还有一些时间，但是这个方向现在已经明确无误。
好的，谢谢曹海学。
哎，好的，感谢，感谢听众。
以上是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星期四在华盛顿呼吁，美国应该进一步减少对中国在经贸和产品的依赖，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美国公司和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使华盛顿赢得与北京的战略竞争。因为中国已经不是美国的朋友，而是美国所面临的长期的现实威胁。
美国有许多人认为，诱发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根本驱动力是美中两国正在争夺在全球的技术和创新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就对美中贸易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除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将中国称为汇率操纵国之外，导致随后持续对中国施加关税升级的核心问题，则是中国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和非市场操纵等方面的政策和做法。特朗普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对中国高科技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实施限制，认定许多中国科技公司如华为、中兴和大疆无人机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已经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并游说其盟国将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特朗普总统在日前的劳工节讲话中更是提出了美中经济脱钩的想法。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美国进出口银行举行的年会上就美中战略竞争问题发表讲话时指出，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不仅要在一带一路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在技术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麦克尔议员说，中国的所作所为使美国人民已经觉醒，中国不再是我们的朋友，中国共产党压迫自己的人民，我们需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因为我们越依赖中国，我们就越脆弱。麦考尔认为，按照他的判断，美国已经失去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与中国的竞争能力，因此美国必须迎头赶上来，而且美国必须要取得胜利，不仅是在华为、5G、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我们还必须在其他技术方面也击败他们。北京始终致力于成为全球技术标准制定的领军者，北京推出的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便是例子。批评人士认为，尽管中国拥有丰富的创新人才，为寻求全球技术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中国政府对其人民个人自由的控制阻碍和破坏了自己的目标，而且吓跑了许多潜在的全球合作伙伴。来自俄亥俄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东尼·冈萨雷斯表示，中国共产党当局是一个极权主义体制，这个体制所想做的就是禁锢人民的自由和侵犯人权。冈萨雷斯议员说，他们想要的是主宰全球未来的各行各业，从而取代美国，以便他们能够输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他们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对我们国家的最大的现实威胁。冈萨雷斯议员还表示，作为一个国家，美国需要做的就是确保我们尽我们所能成为这些行业的领导者，而美国在创新领域一直是引领全球发展的国家。但是面对北京政权这个庞然大物，美国需要整个政府和全社会都来关注和致力于继续倡导美国的模式与经济价值观，维护一直保护美国和全球安全的普世准则。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从今年六月份以来，美国已经吊销了1000多名中国公民的签证，这是美国政府清除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方面对此作出回应称，此举侵犯了人权。
美国国务院在周三发表的一个声明中说，那些具有高风险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在他们的军方背景被发现以后，已经被学校开除。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女发言人在解释这批签证被吊销原因的时候说，这个决定是根据特朗普总统在5月29日就香港局势的变化发表的讲话内容做出的。这位发言人说，截至2020年9月8日，国务院已经吊销了总统讲话所涉及的1000多名不符合规定的中国公民的签证。这位发言人表示，这些具有高风险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只是在美学习和工作的中国人员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位发言人还表示，那些合法的学生和学者将会继续受到欢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表示，美方的这一决定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严重侵犯了人权。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稍早表示，该机构将继续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中发挥关键作用，应对中国的威胁，包括禁止给与中国军民融合项目有关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发放签证，以防止他们窃取美国敏感的研究成果。沃尔夫已获得特朗普总统提名正式出任国土安全部部长。他在讲话中重复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指控，包括采取不公正的商业行为和产业间谍行为，试图以黑客手段渗透和破坏盗窃研究新冠病毒的美国组织，并谴责北京滥用学生签证来利用美国的学术界。他列举了国土安全部针对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打击趁疫情之际生产假冒或被禁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物资的非法中国制造商，阻止奴工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在边境和入境口岸阻止中国制造的芬太尼入境，与其他政府机构和业界合作，保护美国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免受中国知识产权盗窃和恶意数据收集的侵害。目前大约有36万中国人在美国学习，给美国大学带来了数量不小的收入。不过，新冠病毒大流行给许多学生返校读书造成了困难。一些学生说，他们是在周三接到美国驻中国使领馆电邮通知，知道了自己的签证被吊销的事。在微信聊天室里，70多名持有 F1 签证的学生说，这个通知建议他们，如果想要去美国的话，可以申请新的签证。许多人表示，他们的专业是科技、工程和数学。有些人说，他们的本科学位是在跟中国军方有关系的中国大学得到的。一名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读本科最后一年的学生，在收到美国使馆通知的时候非常震惊。他说，他的签证被吊销，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他之前就读的北京邮电大学在国防和安全技术研究方面比较突出。但是他告诉路透社，他跟这个大学后来就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还提到，国土安全部已经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组，专门负责应对中国的挑战。该机构将对庞大和复杂的各种问题做出优先顺序的安排，协调该部各部门制定具体的统一行动。他在今年7月主持了中国工作组的成立会议。
特朗普总统近来几次提到他打算让美中经济脱钩，虽然有分析家视为选举语言，但近来华盛顿频频对中国科技公司采取行动，表明特朗普脱钩并非仅仅是口号，意识到美国并不会因为双方紧密的经济关系而止步于行。北京当局打出善意牌，希望事态和缓，但北京前不久突然宣布更新多年来未变的技术出口管制清单，是否预示北京也有脱钩的打算呢？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劳工节记者会上提到美中脱钩时说，你提及脱钩这个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特朗普说，我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而我们如果不和中国做生意，就不会损失几十亿美元，那就是所谓的脱钩，所以你要开始考虑它了。特朗普在距离大选不到2个月的时间谈及美中脱钩，固然有选举方面的考量。特朗普在距离大选不到2个月时谈及美中脱钩，固然有选举方面的考量。 而两国是否会走向脱钩，外界则有不同的预期。不久前，美中两国贸易官员仍在就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执行情况进行接触。在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中方在实施协议中承诺的增购美国产品方面严重滞后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接触有些令人意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盖瑞·哈夫鲍尔说，特朗普政府的高层官员中，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等人都希望协议能够成功。哈夫鲍尔说，他们在努力地挽救该协议，并加大中方进口的量，特别是农产品的进口。而在政治层面上，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显而易见。哈夫鲍尔说，特朗普看起来每隔几天就会宣布一项新的制裁，所以在政治层面上没有工作层面上那么乐观。他认为到十月底这段时间，政治上是否会更加紧张还有需观察。哈夫鲍尔说，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显然是要强调他的能够对中国非常的强硬，而他的政治对手拜登副总统将会对中国软弱，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动态是很重要的。美中两国于今年1月15日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持续两年多的贸易争端暂时休兵，但是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经济也受到重击。中国率先走出疫情，但是在疫情初期不透明的做法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加上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和新疆侵犯维吾尔人权的问题，令美中关系在短时间内急剧的恶化。美方认为中国技术公司华为、中兴等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禁止其参与 5G 网络建设，并游说盟国将华为堵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针对华为等中国技术公司的制裁令将会切断华为获取芯片的能力，一旦实施将会对华为的设备制造产生严重的冲击。而总部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也因为其手机应用程序 TikTok 风靡美国而引发数据安全方面的担忧。特朗普总统要求该公司在期限内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出售，否则将会禁止其在美国使用。 TikTok 潜在买家包括甲骨文公司以及微软和沃尔玛为购买该社交应用程序组成的一个联合体。而 TikTok 谈判尚不明朗的时候，北京突然在8月28日发布首次调整的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令 TikTok 出售前景突生变数。北京决定在这个时间对2008年以后就没有做过变更的技术出口管制进行更新，其用意尚不明朗。媒体对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的描述是，他将自己定为一个全球化的互联网的创业家，尽量避免中国官方的介入。路透社报道援引熟悉 TikTok 出售谈判者的话说，中国官方的举动打乱了原本就复杂的谈判，或导致任何可能达成的交易流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崔凡是政府顾问，他对金融时报说，有关中国技术出口限制的讨论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了。他说，中国现在推出更新的管制办法，部分是因为当前的国际形势使然。曾凡曾对新华社说，建议字节跳动认真的研究调整之后的目录，严肃并且慎重考虑是否需要暂停相关交易的实质性的谈判，履行好法定申报程序，然后再视情况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崔凡说，字节跳动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多项前沿技术，并说其国际业务取得快速发展，依靠的是其国内强大的技术支持的。英国金融时报的全球商业专栏作者拉纳·弗鲁哈在近期的一篇分析报道中谈到，中国何以在当前境况之下发布技术出口限制目录。他认为北京用出口限制可能阻挠一宗交易，强调不仅是美国还有中国在走向技术产业的脱钩。根据北京 咨询公司龙舟精讯和 Microbond 的数据，新兴国家对中国而言是比美国更为庞大的出口市场。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和非洲以及中东地区的贸易外交，加上数字化的人民币的崛起，将使得北京更容易拓展美国以外的出口市场。此外，弗鲁哈认为美国对华为实施制裁，禁止美国公司向其销售他雄心勃勃的 5G 网络所需要的芯片和软件。他说，和他谈论过这个话题的专家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做会阻止中国实施他与美国脱钩的长期的打算，限制只会加快中国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的步伐。弗鲁哈还对美国崇尚的自由市场优先的方式产生了疑问，因为那种方式在危机期间并非行之有效。他将美国和中国、德国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发展轨迹做了比较。他看到德国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和当前的情况相似，德国工人处于停薪休假的状态，两次也都是 V 型的复苏，部分原因是他在中国复苏的时候抓住了亚洲的新的机遇。中国出口在2008年危机之后以及此次走出危机都经历了出口的快速的增长。弗鲁哈认为，这得益于中国快速和协调性的放贷以及对小型和大型企业的财政支持。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一发布的八月份的贸易数据显示，当月中国出口以美元计价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5%，而八月进口额则同比下降0.1%。最近的贸易数据发布之前，分析机构 Market 在亚太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沃斯对美国之音说，当欧盟第二季度进入封锁状态，中国已经开始复产复工，大量订单转向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主要的医疗器械制造国。除此之外，比斯沃斯还提到欧美居家办公带动的电子产品需求的增长，也是中国近几个月出口增长的动力之一。相比之下，弗鲁哈认为，美国在2008年危机之后经历了一个没有就业的复苏，随之而来的是薪资增长的停滞。他说，目前美国经济在滑向衰退，这或许是为什么中国会在 TikTok 交易上和美国叫板的原因吧。中国在疫后复苏中经济和贸易数据屡屡超出预期，相比仍在疫情中的美国和欧洲看起来是一枝独秀，这也让一些观察者看到北京当局尤其是中共领导层或许会更加相信其经济模式相较西方的模式更为有效，因而会进一步的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中国在疫后经济一枝独秀并不意味着已经远近无忧，但是中国在疫后经济一枝独秀也并不意味着已经远近无忧。事实上，北京当局和中共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增长面临的瓶颈，以及在技术领域尤其是半导体技术方面仍然远滞后于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日前批准第一家外资全资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在华经营的申请，这是被迫遵守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而为之，还是中国认为在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有必要向外资开放金融市场？这对中国金融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下面带来一些金融专家的分析。
贝莱德基金是中国履行美中两国今年1月15日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有关规定，承诺要加大对外开放金融市场，而获准以独资的方式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家外国公司。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中国要在2020和2021年两年中增加从美国进口2000亿美元。中国还承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结束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开放金融服务业。作为开放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中国在协议第四章金融服务第4.7条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服务项下承诺，在不迟于2020年4月1日取消外资股比限制， 并允许美国独资的服务提供者进入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服务领域。作为落实协议的一部分，中国证监会3月13号下发通知，从4月1日起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贝莱德在中国取消限制当天就递交了设立资格申请，并在近五个月后获得批准，成为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第一家外资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贝莱德基金的注册资本为3亿元人民币，贝莱德基金管理公司100%持股。贝莱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今年6月18号在上海第12届陆家嘴论坛上说，尽管疫情大流行后的世界存在不确定性、全球体系脱钩等担忧，中国仍然是贝莱德最大的长期投资机遇所在地。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建平教授说，中国对100%由外资持股的公司开放公募基金市场是既定的政策，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准备，因此证监会批准贝莱德全资参与中国的公募基金市场是水到渠成，没有什么波澜不惊的。
现在是虽然强调双循环，对外开放还要更加扩大开放，尽可能开放，比以前要更开放。大致的政策就是比以前要更能够开放，尽量开放。过去以为是中国双循环，以为是中国要封闭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外面封锁是另外一回事，反正我们是开放，能够尽量开放，跟国际上统一规则。
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生说，中国政府提出的外循环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他说，只有金融市场开放了，人民币未来才有可能国际化，成为国际货币。但是他同时对外资大进大出可能对中国金融市场带来风险表示担忧。他说，中国政府对外国独资金融公司能否监管到位事关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就是从长线来讲，那中国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说是要参与国际金融资本的投资和它的流动，这是必然的。但是呢，这个怎么控制这个速度，这东西还是必须要考量，尽量避免对整个的中国的经济活动还有对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避免它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尹尊生教授说，与制造业相比，中国的金融业还相当的薄弱，国有金融机构占比很大。如何平衡国有金融机构和国际自由资本的关系，行业的法规和制度如何监督和管理，以及如何应对风险，这些都是中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钟大军认为，在美国的要求下，中国加大改革力度，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这是一件好事，但他担心美国公司拿着要贬值的美元来中国投资，购买中国企业的资产，对中国来说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怕美国，你想这今年一年疫情以来，光印钞票就印了3万多亿美元啊，这货币如此放水，拿着印着钞票光好跑到中国来就来买中国的股票，那是真金白银啊。
9月8日的美国《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为 88.42， 比3月23号的 97.02 下降了 9.11%。 中国放开外资在华经营公募基金公司的持股比例，对中国国内现有的公募基金公司是否会造成冲击，瓜分金融市场的大蛋糕呢？对此，钟大军认为，暂时还看不出外资会冲击国内的金融市场。
在业务上面，我想都是并行的啊，大家都来搞业务，是否会形成对中国的基金有冲击，这个还很难说，因为它是一个增量，它不是说它一进来把别人就搞倒的问题，也就是来吧，并驾齐驱，使整个市场更加活跃了，是吧？更加繁荣。我想他们进来吧，也都没什么问题。
首家美国独资公募基金公司在中国的诞生，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青岛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和青岛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 易宪荣教授并不看好。
他实际上来讲呢，他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国内为什么他会可以大胆的开了，他觉得第一外资进不来，就外资进不来，第二进来了在中国也没什么用。
这位前中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说，中国从2003年对外资开放银行业，规定外资持股不超过25%。他说，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后，发现政策由中国政府制定，主导银行业的是中国的国有银行，没有你的市场，外资无利可图。此外，他说，人民币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弱势、疲软、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是不愿意来中国投资，因为投资一种未来会贬值的货币，只有一种结果，就是亏损。易宪荣还表示，贝莱德基金拔得头筹，率先独资进入中国公募基金市场，但其3亿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不会对中国公募基金市场造成任何冲击。
一点冲击都没有，我告诉你，假的有冲击，心理政策又出来了，所以你没什么影响，一堆乱费弄他们没什么影响的。国有金融机构在主导，法律制度由你在制定的，不是别人在制定的。现在也是一样，是我开放了你进来呀，你这东西来讲，对在国内没什么冲击，对国有经济机构没什么冲击，你怎么弄你怎么搞你无所谓，而且他们也大不起来的。你跟国内现在你这个公募基金你跟这个比微不其微，你知道吧？这商业上什么东西呀？对吧？
这位金融专家还预计，独资外国公司进入公募基金市场后，就跟当年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市场一样，对中国影响甚微，而且很难发展起来，最后导致其中一些外资银行不得不撤出中国。中国改革金融行业从今年4月1日起对外资独资开放公募基金市场，比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间点提前了1年，这被认为是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新举措。金融专家易宪荣说，未来中国金融市场改革面临各种挑战，主要的一点是改变国营金融机构主导的现状。
开放是必然的，一定要对外开放的，你这个不开放来讲，你准备自己搞死掉，知道吧？开放才来能够让人民币走向国际，让中国的金融市场就是能够国外资金吸引过来，就只有开放这个路。但是来讲呢，就中国的开放来讲呢，现在还不是这个开放不开放的问题，最核心的就是以国有主导的金融市场来讲呢，不改变这个金融市场是面临的问题就会很多。
他说，中国国有金融机构表面上是在按照市场化在经营，但实际上这些机构的主管必须要听从中央的指示，为中央的政策侍从，因此这些国有金融机构的效率很低，效益也不好。在贝莱德获得批准成为首个进入中国公募基金市场的外国独资公司之后，另外2家美国公司陆博迈和富达国际也已经提出申请，并在等候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苏州市近日推出文明码，通过给民众日常行为打分，实施与利益挂钩的奖惩。当局称，这一做法的目的是要提高市民的文明程度。不过，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大数据监控的最新发展。
苏州市近日推出了文明码，通过给民众日常行为打分，实施与利益挂钩的奖惩。当局称，此举旨在提高市民的文明程度。不过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大数据监控的最新发展。9月3日，苏城码的官方 APP 在原有健康码的基础上新增了文明指数，并且由该市政法权威机构政法委和市公安局联合线上发布测试，市民自愿注册。官媒中国之声说，这是苏州的全国首创。新增文明码主要包含2个指数，文明交通指数和文明志愿指数，未来将增加更多的指数项目，例如垃圾分类、文明用餐、推行公筷、文明礼让、文明上网、诚信守法、厉行节约等等。 苏州以及中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分数与什么挂钩？苏州公安官方微博称，文明码可作为警示和惩戒那些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的人员，其中包括外来人口。同时，文明积分等级高的市民将会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习、娱乐的优先和便利。苏州居民潘军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怎么说呢？不是倡导要搞循环嘛？把这让这个经济要那个恢复起来。他只要有钱就可以消费，他只要遵守那个有关部门的那个法律规定不就可以了吗？你再用这个文明码来限制，比如说他文明码可能会比较低一点，但是你不允许他购物啊，不允许他消费啊，这个不太可能。”
香港苹果日报说，中国社会信用评级去年推行之后，有的无辜市民买火车票、飞机票时受限。如今文明码的出现，则是将产品再包装加以推行，是无限上纲的极左行为，反映了当局的恐慌。苏州居民任宇良说，地方政府官员有时很无聊，总想搞出点亮点，他们搞出的文明码侵犯人权，而且很容易造成歧视。有人将苏州的文明码和日伪时期的良民证相提并论。独立时评人程坦对美国之音说，苏州政府完全是在乱搞。
这个事情呢，确实是类似于过去的良民证啊，这个把一个人的这个私德的这个有些对社会没有这个大危害的事情，地方政府呢做一个这样的规定，不仅这个他跟他的一些切身的利益还挂钩，这个就不好了。
法广的分析说，苏州的文明码还使人想起了毛时代，那时的中国民众被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等各种阶级划分为三六九等，有人因为成分或者鸡犬升天，或者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每次政治运动都要陪绑，子女就业升学通通被视为另类，遭到排挤。线上的火线评论说，文明码不是通向文明之路。还有网友说，今后是不是会出现道德码、爱国码、孝顺码、贤妻码、良母码等身份认同体系。政治上，苏州文明码被认为是中国大数据全国监控系统的最新发展。苹果日报称，苏州的文明码的出笼说明中共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顿其监控大计，反而乘疫情推出健康码，当局不透明地使用相关资料，美其名曰防疫，实为监控之嫌。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鲁难说，文明码的监控功能十分突出。
所谓的文明码，它是来源于前一段时间的健康码，同时它又结合了日伪时期的良民证效果，加上它的这个户口，所以在中国它利用现在大数据的控制，利用 AI 技术的控制，对这个中国的国民进行更深一步的控制，它多了一个技术手段，它不是为了就是整个社会的科学稳定，而恰恰是为了它的维稳的这种存在。
谈到大数据监控，苏州居民潘军的观察是，
不是因为它有了这个以后对民众加强了这个监控，因为民众的这个监控本身这个社会已经很强了，社会对这个民众啊，对这个他的那个控制啊，不仅仅是因为你有了健康码、有了文明码以后，他就可能会更那个，不是的，他已经本身是很强了。现在比如说有这么多的监控，有这么多的人脸识别，对吧？然后你手机的那个轨迹什么之类的，他都会找到你。
南方都市报说，文明码确实可以约束不文明的行为，政府测试文明码无可厚非。但是道德文明属于软实力，不宜硬性人为量化，此举略显形式主义。还有网上舆论说，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是也有对公民进行量化评级的体系吗？对此鲁难说，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确实它有这些很多的信用等级这个不同的这种分成，但是它是严格保护每个个人的信息的，那么这个两个它是有一种本质的区别，一个就是针对于人的人身禁锢和控制，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有效的社会治理。那么我觉得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区别的。
苏州文明码推出后招致广泛质疑，当局已宣布测试结束，至于是否会再度上线推广，苏州当局说还在研究之中。 文明码就此夭折还是改头换面？大数据监控的延伸在苏州实力后，是否会转到其他地方进行，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文明码的出现似乎预示中共的监控正试图从人所在的位置向人脑纵深发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最后两名驻华记者在遭到国安警察约谈被限制出境后，最终于9月7号得以离开中国。中国近期内还驱逐美国媒体记者和暂停续约外国记者签证，这些都显示外国媒体在华报道更加艰难。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常驻北京记者比尔·博图斯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常驻上海记者迈克尔·史密斯在中国经历惊心动魄的120小时的人质外交后，9月7日晚得以紧急撤离中国，9月8日回到悉尼。这意味着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首次出现没有一名资质认证过的媒体记者派驻中国的境况。据澳广等媒体报道，这两位澳籍记者都用恐惧、害怕、不再安全形容离开中国前最后5天，他们都对以这样的结局深感失望和悲伤。9月3日午夜过后，多名穿制服和便衣的国安人员分别出现在比尔在北京和迈克尔在上海的家门口，告知他们因涉入国家安全调查需接受问讯，并禁止他们离境。第二天，两人分别前往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和上海领事馆，并接受建议留下庇护。随后，澳方与北京展开多日外交交涉和谈判，确保两位记者在接受讯问后能安全离开中国。两人返回澳大利亚后接受自家媒体访问时透露，在接受国安官员问讯时都被问到关于程磊的问题。比尔告知只是一般交往，而迈克尔则说曾未与程磊交谈过。程磊是澳籍华裔媒体人，被中国当局抓捕前是一位致力于讲中国故事的中共央视英文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著名财经主持人。澳大利亚外长佩恩8月31日在一份声明中证实，程磊8月14日被中国扣押，目前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澳大利亚官员几周前通过视频对程磊进行了领事探望。迈克尔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撰文称，中国当局对他俩的行动显然是政治性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9月8日发表声明，就两位澳大利亚记者前所未有的受到国安人员骚扰和恐吓，引发外交对峙，被迫逃离中国的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谴责，指违背外国记者意愿限制离开的行动，标志着中国政府持续不断的侵害媒体自由的重大升级。声明强调，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谴责这一导致外国记者担忧他们可能成为中国人质外交目标的严重侵蚀新闻自由的行为，强烈反对将外国记者作为更广泛外交纠纷中的棋子。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还表示，非常遗憾地注意到，随着两位澳大利亚记者的离开，澳大利亚媒体已没有一位记者在中国从事报道，而仅仅今年上半年就有17位外国记者遭到驱离，这些都对谋求了解中国的全球受众来说是令人遗憾的损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展江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外国媒体在华报道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时期。他说，
中国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嘛，特别是像澳洲这样的国家就有记者派驻中国嘛，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应该是最紧张的一种，这个中外的这种媒体交流啊处于一种最低潮吧。 确实这个局面是多少年没有见到过的。这和几年前我记得在新华社开了一次世界媒体峰会的时候的情况应该说很不一样了。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外国记者越来越多的报道中国，是对中外的交流、外国了解中国是特别有帮助的。我那次特别注意到，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少有的正面的肯定外国媒体在中国的作用。当然他在这里讲的外国媒体应该说主要还是欧美国家的媒体嘛，所以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严峻，对，相当相当严峻，这个局面确实是让人比较担心。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敢言媒体人李大同表示，中国政府驱逐客观报道中国的外国媒体记者，只能将自己的本性暴露于国际社会，用中国自己常说的话，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说，
中国这个就是胡闹，他拿着美国和西方国家这些货真价实的新闻工作来惩罚他们，以为是惩罚了这些政府，其实这些新闻机构跟政府什么关系也没有。本来他们西方新闻机构是可以客观公正的报道这个国家的这个发生的事情的，你现在把这些真正的新闻机构都给驱赶走了，本身就是一个荒诞之极的事情，导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与你都知道你是什么性质的政府，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吗？只能证明他们的无知愚蠢。
李大同表示，中国政府的做法非常危险，让外界认为中国在返回毛时代的闭关锁国。他说，
就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这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你把所有外国记者都赶走啊，然后你作茧自缚，自己乐呵，你无非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还有那别的还有什么作用？这就是开始新一轮的闭关锁国吗？你还有什么？
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万德山不愿就外国媒体在中国未来的境遇发表评论性看法，只愿讲述事实性的感受。他表示，中国政府的举动在外国记者中造成了恐惧，担心他们可能成为中国人质外交的对象。他说，
What we've heard from journalists in China is that this has created fears among journalists that this idea of Chinese hostage diplomacy could also be.
我们从在中国的外国记者那里听到，这在记者中造成了一种恐惧，就是中国的人质外交的做法可能扩大到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身上。不过，许多离开中国的外国记者从其他地方继续报道中国，我认为你会发现，仍留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继续尽最大努力报道中国。我不认为任何记者想改变我们在中国从事报道的方式。中国今年上半年前所未有的驱逐许多美国记者的媒体站，展江教授表示，这是中美关系目前大局的一部分。他说，
就中国向外国媒体越开放，对提升中国的这种国际形象越有利，而且这往往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一种做法。但是问题是，现在这种情况的出现，官方包括中国官方在内吧，他们可能不会认为是自己造成的呀，所以它的核心还在于中美关系。当然澳洲这次对中国这样对待，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在很多方面配合了特朗普政府吧。
这次发生以澳大利亚记者为人质的前所未有的外交僵局，令已经受到贸易、间谍活动、香港问题和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澳中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近年在美国向中国包括大外宣的媒体敞开大门的同时，中国国内的言论控制和媒体控制却日趋严厉。美国媒体网站几乎全部遭到中共的封杀，美国及西方国家驻华记者越来越受到各种限制和刁难，中国官方通过各种手段对西方记者制造恐惧，以影响他们的报道内容，比如缩短签证期，拒绝给他们不喜欢的外国记者发放签证，甚至在采访期间扣押和殴打记者，或者直接驱逐记者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